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欢迎收听中广流行网《拢好你讲》，我是主持人贺龙。今天来宾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个模仿天王。
哎呦哇，谢谢谢谢啊！
而且是单口喜剧圈唯一的模仿天王，
是吗？
是吧？
应该吧。
欢迎陈大天。
大家好，我是大天。贺龙你好，我很荣幸可以来上你的广播节目。
真的吗？
真的啊，因为我现在票很棘手啊！
哦，我们先宣传好了，
先宣传吗？
因为您即将举办你的第一次个人首场单口喜剧专场。
对对对，在2024年的4月20号下午2:30，在空总剧场，专场名称叫做《过气》。
哎，我觉得你叫过气很酷哎、欸。
你喜欢这个名字吗？
我很喜欢，因为你等于抹杀掉一个别人骂你的话。比如说，大家骂你过气的时候，你就会把它转换成哎、欸，他在帮我推票房。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这因为过气这个是我的那个。第一次焦点之夜的第一个开门笑话
是什么时候？
就是2021年的3月还是4月的那一场，跟伯恩他在那边，他讲他双声道舍弃的段子的那一次焦点，然后我的第一个笑话，然后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参加焦点，然后一次参加3场，超累。我们11点还有一场，那一场就可以明显感受到大家就是同样的段子略显疲态哦，
就是都满场吧。
都对对对，因为那次好像是伯恩想要尝试说看能不能像国外一样开那种超级深夜场的秀、嗯、然后我刚好就跟到那一场，然后这个过气的笑话就是我的第一个上台自我介绍，然后基本上因为是自嘲嘛、嗯、所以大部分都是 work 的、哦、对，然后我就想说那第一场的专场要不要用第一个笑话来当作专场的名称哦、
嗯，一个自嘲的感觉，
过气艺人，然后结果原本是要叫这四个字的，然后就有询问就是公司的意见，然后有询问李安，不是韦李安哦，就是那个脱口秀演员李安哦、
然后他也不是导演李安，
也我跟导演李安不熟，
最没名的李安，对啊，
也不会，他现在很有名啊，很有名。然后他就说要不要把艺人两个字拿掉，会不会更宽一点哦？对，不然你就只能一直讲都是跟自己有关系的事情，因为其实过气包含的主题就会有很多，因为不是只有艺人会过气。人事物所有的事情它都有可能因为流行的关系它会变成旧的，就像我曾经是电视、哦、现在是你们的时代。
哎、欸、你又在你很喜欢自嘲哎、欸
欸、是吗？
你真的很高级哎、欸
欸、是我一点都不高级嘛，没有，根本都不觉得啊。
等一下我想问一个比较现实面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喜剧圈里面、嗯、你是一个超级特别的存在。
那黄浩平呢？
我觉得因为我在大学期间嗯我就感觉是追随着黄浩平的脚步在俱乐部打滚
哦，因为他那时候在讲漫才，
都有。我刚开始讲漫才，他会讲漫才的、欸，然后他讲单口，我也讲单口，所以他会有一种伙伴感。但你没有，你是个中途加入的，
是什么？就是看见这个东西发展的好来蹭。
对对对对对对，你是来蹭的。
对，我是来蹭的、啊。
所以你第一次就演3场焦点之夜、嗯，那是一个2-3喜剧的一个周末的，算是还不错中大型的秀。
对对对，就是拼盘秀，然后是一定不用担心票房了。
对，那你身为一个在电视、还有音乐圈，甚至就是大荧幕有打滚过的人，嗯，那3场演起来，你觉得好赚吗？
不好赚。
是很不好赚吧？
不会到很不好赚、欸，但是相对的，它是我近10年来说很有成就感的一个晚上的工作。
哦，所以就是没钱，可是很爽。
对对对，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大部分的工作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通告费的量，
对，
可能 maybe 8000到15000之间，我觉得艺人现在有没有这个行情，我不知道了。
哦，你可以拿那么多，我现在才知道。
没有，那是玉林哥。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是包太少了。
没有，没有，因为其实现在电视本来就预算就缩减。那我所以，我只能讲一个比较笼统的数字、嗯。我现在这个价钱一定也还是浮动、嗯，因为有些制作单位可能他就会说，希望就是大家就共体时间、哦。对对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知道电视的环境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好了，嗯、但是。电视上面，你是大家集体完成的，然后你大部分你都是属于谐星，就是所谓的绿叶、绿叶咖，你就在节目中丢一些笑话，然后就可能 maybe 45分钟的节目，你可能只能丢中一个笑话，
哎、欸，差不多，
有可能整集，也有可能别人太强， 然后你丝毫没有发挥。嗯，对，因为有些人他每天都在上通告，他的那个战斗状态绝对是比你更敏锐的。所以像我这种穿梭在各种不同身份的人，有时候上电视反而有时候会水土不服。但是那一天晚上，我在做这个大概十分钟左右的单口的段子，可是其实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那个台上就只有我，我所有的成败好不好笑，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全部吸收。所以当这十分钟完成之后，我获得的成就感是平常我可能录四十五分钟节目的好几倍。
哦，对
对，因为那个就是你自导自演完成的一个表演嘛，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才懂为什么你们这么爱，尽管在这个东西一开始还这么不发展的，可能不是那么能见度没那么高的时候，大家还这么投入。嗯，对，所以我后来才逐渐的自己演，然后看你们的表演，然后越来越喜欢做脱口秀。
嗯，可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上电视可能会有 maybe 一万上下的费用，嗯，但是要在脱口秀就是单口喜剧上、嗯、拿到一万块的演出费是超难的。
对，而且你可能要花好几个月，挤出大概五到十五分钟或是二十分钟、嗯、才有办法拿到这个钱。
我觉得现在就是普遍的大家的知名度跟卖票程度的话、嗯、可能要拿到一万块的费用是北中南全部演完、嗯、结算之后净赚一万都会很开心的。
嗯，对对对对，现在但是现在应该有越来越好的趋势了。我觉得就像这一我去年都在忙辩论会嘛，嗯，可是光这一年出来的新人，然后开始办拼盘秀或专场的新人越来越多了，就代表说这个东西它逐渐的越来越多观众卡进来，想要好奇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场魅力的表演。
对啊，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个爽感，我觉得是就算没有在讲的人，嗯，单纯来看 open mic 的人都可以体验得到。
对啊，那个一个人拿了麦克风，嗯，就在台上随便这样讲、嗯，也不是说随便了，就看起来很像随便这样讲。
对，我们会装作自己
装作很随便
轻松。
对，因为那个装作轻松是方便让观众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嘛。因为如果你看起来很紧绷，观众就不可能笑了，观众一定会跟台上的人一起紧绷，所以我们都故作轻松，故作轻松的这样拿着麦克风，然后把自己设计的东西，然后很舒服的推到你的耳朵，推到你的感官视觉里面，这其实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嗯，这个表演跟我当初爱上舞台剧是差不多的哦，因为它都在一个黑盒子里面嘛，
是，
对，然后大家都在一个很暗的空间，然后突然间忘却自我。然后跟随着台上的人表演，然后去一步一步一步的，然后揭开很多很多的，不管是你笑料也好啊，或者是悲伤的情绪或什么的，那个其实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后来看脱口秀国外的一些 Netflix 上专场，他们都是在剧场演出，我就知道哦，所以我其实还是喜欢的是一样的东西，虽然他表演的方法可能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
哎，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讲啦，感觉那个不一样的地方真的很多。嗯，像我觉得舞台剧，我没有参与过什么舞台剧的演出过、嗯，但是我看了不少。嗯，我就觉得，嗯，脱口秀好像更怎么讲，有一个叫打破第四面墙。
对对对对对对对，
舞台剧比较少一点点。
舞台剧基本上不太需要刻意打破第四面墙，尽管有打破，好像也是在一个很表演的，就是有点。也不是说武装啦，就是他有一个表演的状态在，他是设计好的打破，可是感觉脱口秀的打破是你必须一定要打破，因为如果你不打破，你可能会死在台上。
哦，对，随时都要准备好打破。
对，你因为如果你不打破，观众会知道说，然、后就是你，那你就在表演嘛，那我就可以选择要不要看啊、对，他会，因为我其实到近期有几次都会提醒自己说，大天你不能不理观众哦。你不要在那边假装看观众，你事实上是在看一个黑黑的地方。因为我们演舞台剧以前都会这样讲嘛，你不知道看哪里，你就先对焦一个什么黑红点，比方说录音室的那个录音灯，录音灯，
有这回事哦。
就是如果你怕，因为有时候之前早期在学校上课的时候，老师会说不能跟观众对眼，观众会出戏。
哦，我没有听过这个哎、欸，
对，这是学校老师，我不知道现在系统有没有在进化。至少我十年前学的时候是不能跟观众对眼的，观众会吓到，因为你在台上通常因为哦，脱口秀是扮演自己嘛，
对，
舞台上通常舞台剧都是扮演别人
有个角色，
对啊，比方说你是拿破仑，然后突然间拿破仑看到、
拿破仑看你，很奇怪，
说怎么了？就是你懂吗？就是很怪，你又不是我又不是士兵，你看我干嘛？就是会有这种障碍，所以他一定 得你转换到另外一个表演的时候，你就要立刻切换成那个。对，因为其实真的差蛮多的。我们自己上面体感就会觉得，完了完了，观众好像已经开始打哈欠了，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什么原因，但就是没进来。
对，
然后你根本也忽视他，他才会有这个反应。他就觉得你的语调可能没那么有机，或是那个声音，他就是好像很奇妙的变化、欸。
或是观众他觉得很无聊，需要休息一下。
啊、也有可能。
那我们休息一下。
好。
我们刚聊到就是你说舞台剧跟脱口秀的差异，
嗯，
那你有两者比较喜欢的吗？
两个我都喜欢。
哎呦，
嗯，但是
你又开始关枪了。
你说硬要在这个时候比哪一个比较喜欢，是不是？
就蛮想知道的。
嗯，目前应该脱口秀还是排比较前面的、
啊，因为要来宣传专场。
不是不是，因为这是自己表演。
哦，
对对对，自己表演的成就感嘛。
哦、
因为我是我
喜欢自干，
我跟你一样，我们是牡羊座。
哎，对，
牡羊座是很喜欢，就是
自己来，
光芒在自己身上。
哦，
可以吗？你现在把你拉下去，
对，
你怎么回答？
你蛮厉害的，不愧是跟我一起打过辩论的队友，
把你拉进我的世界里。对啊，就是我觉得自己完成还是不一样啦，因为。我觉得我开始讲脱口秀之后，最大的差异是我比较能够把自己的部分多拉一点，让观众认识。不然我大部分在节目上很难说那个是我。
哎，这是个很好的话题，我真的很想跟你好好聊这一块。
哦，
因为我跟你认识一段时间，就好像你刚刚讲2021年开始讲吧，我好久嘞，所以已经3年了。
嗯，
可是对我来讲，就是真的认识陈大天，就我感觉我跟你是很好的兄弟的时候，
嗯，
是辩论会的时候，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看到你的人性，
被你逼出来了，没有？
我
被整个环境逼出来了。
我跟听众讲一下，我不讨论节目发生什么事情，只是就是在那个节目当中，我跟陈大天一起去录电视节目，然后陈大天在某一集开始，他变得很有情绪张力，然后。你让我感受到的不是一个很平面的电视通告艺人，而是一个艺术家
啊，到艺术家，
对啊，因为你会为了自己的理念而执着。
哦，对，因为确实有必要啦，因为我们录那个节目嘛，一开始我们当然是用一种就是我是来录节目的心情，
对，就是人到扣几点来到
楼道，
然后化完妆，录完拿钱走，
对，然后或者工作一定要至少工作的部分我要做好，我隶属于哪一队，我把题目准备好，对我来讲就是这样。那录到后来是因为整个比赛的氛围开始有一点点不太对劲，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感受到不太对劲，就是我感觉到我的队友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中有一点点不公平。对，但是公不公平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见仁见智，但我至少我觉得不公平。
嗯，
我开始觉得这不公平的时候，一直到快要结束之前，我觉得如果我不把这件事情讲出来，我可能会有遗憾，所以我决定在那个事件的发生点，我觉得就是这个时间，因为大部分前几集我都在打官腔，就是谁出现什么事情，我要说哎，大家不要吵架啊，大家不要这样子啊，就是我都是照顾大家，不管两队有什么情绪，我都是站在中间和事佬的状态。可是那一集已经跟两队之间无关了，是已经是我们跟整个赛制跟评审之间的问题了。那这件事情，我如果还是走一个当时的，也不是冲动，我其实也是思考了，我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组织我的语言，然后把我想讲的事情在这一趴讲清楚，因为也怕我讲出来，结果大家根本听不懂你在抗议什么，这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这就是你根本没有想好要讲什么，你硬要讲，就会呈现在这种实境节目上，就很像，就是感觉就是一个很烂的艺人，你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会有可能会有这个状况，所以我也是几经深思熟虑，然后把我想要讲的事情确定好，我就说，哦，我想。请好评让我有发言的空间，才讲出了那些话。然后就是讲完之后，我觉得对方好像在那个环境之中，他觉得他还是不认同。我想说，好吧，那没事了，就反正我讲了，就是我觉得我尽到我该，不然接下来就是准备在台上吵架了。
哎，对，
那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也不是我们来录这个节目的初衷，我们并不是来跟评审吵架的，我们只是想要表达，反正。各自有各自的立场，都表达完，接下来全部留给看这个节目的人来做评断。那 他们也可能会觉得我在说什么，那就是我原本可能预期到会有的状况之一。但是如果他们觉得评审这样做确实有点奇怪，那就是他们自己去判断嘛。对，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在那个节目也制造了不少冲突，
蛮厉害的。
可是
录完好像是贺龙个人辩论会。
可是那时候你就是发狂的时候，这个字对吗？应该说那时候你
我没有发狂啊，你叫大家去看，然后说我异常冷静。
那时候你站出来的时候，反倒让我觉得超好笑。
好笑吗？你想笑是不是？
我很想笑，因为我就在你旁边，我记得我跟你贴着嘛。
对，
你拿着麦，你手举起来的时候，你就是划过我的手臂，我跟你贴得很近，我就觉得哇，好想笑。我没有看过大天这一面，
我其实也有一点意外，但是真的是有点，就是我不是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是蛮容易做出很冲动行为的人。
我完全不知道。
我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你之前隐藏得很好。
不是被迫了。我是被这个时代这个环境磨平了这个棱角。
哇，你是革命家。
我其实不是故意，因为其实会蛮容易太冲动会坏事的。我觉得我是这种人。我不是那种。
我也是。
我不是那种语言善真的很会组织的人。我特别容易。口急或是干嘛的，其实是很容易讲错话的。所以后来我就会习惯，就是尽量遇到情绪来之前，我记得我高中或是大学的时候，常常跟人家吵架，都是那种背脊会直接这样整个发凉，然后感觉要脑充血了。然后这时候就是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所以后来入了行业，你就不可能这么暴冲嘛，一定还是会被前辈们说你这样子，或是经纪人都会有各方面的提醒。到后来就是遇到情绪来之前，都会先这样。想一下说到底要不要抱，好，不要，那慢慢退，慢慢自己消化这样。所以有一阵子其实很郁闷，其实会有一点点你知道情绪的那种症状，你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生病或什么的。可是后来就慢慢可以跟这种情绪相处了，直到那一次那个状况是真的觉得我现在没有背脊发凉，但是这个情绪我觉得我应该把它发散出来，所以我才讲。
刚刚我不是说你是来蹭我们脱口秀圈的电视艺人吗？其实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完全不这样觉得。
哦，就因为我帮你说话吗？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那一次，你觉得比较 real 了，是不是？
对对，其实我觉得 real 这个字也没有很贴切，但我想不到更好的形容方式了。我总觉得就是，我们常讲单口喜剧的人，好像去上一些通告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讲单口喜剧，我们是自编自导自演，有个导的这个成分，所以变成说我们去参与别人的节目，我们很爱讲话
哦，很爱参与导演的部分，
对，很爱控制，
这个很正常啊，
大家的感
觉，我觉得现在大家都会这样子，因为你们常常主导事情久了，你们会有自己的工作习惯，那其实像我之前也有自己做一些，比方说舞台剧啊，都会忍不住想要讲，对，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好，那我们等一下来聊一下你还做哪些事情好了。
好，
休息一下。在我身旁的是模仿艺人、脱口秀演员，而且还是歌手的陈大天。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天。
你真的做了好多事哦。
我是一个很贪心的人。
对，
但是贪心是很正常的吧？我总是想说，每个人都问我这个问题，然后好像只有我是这样。
对，我之前跟你。私下聊过，听说你没有在休假的。
我没有在休假吗？我最近是没有在休假。
我是听你的经纪人跟我抱怨。
我经纪人是用抱怨的吗？真的吗？他有抱怨吗？
不能说抱怨啊，就是告诉我这个八卦。
哦，他这阵子是帮我排的蛮好的，就是基本上我感觉我没有在休假。
你为什么不休假呢？
我没有不休假，是因为现在刚好有的工作，当然得先工作啊。你知道这个行业。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嘛？
可是你有的工作也超过十年了、
啊。没有没有，我中间有很多时间是不知道在干嘛的。
你有
是真的你其實？
你有很闲过？
很闲有啊，我大概17、18、19都蛮闲的。
为什么？
那个时候，
对啊，是你们常讲的演艺圈的什么低谷吗？
对，
走下坡那种感觉。
对，那个时候刚好是网红们最爆炸的时候。
哦，
17、18、19。
哦，对，
就是你去 7-11 就看不到艺人的照片了。 哦，对，就是全部的代言人全部都换成网红了。嗯，那17、18、19刚好是我们最彷徨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所谓的网红跟艺人已经死亡交叉，已经插过去了。嗯，然后艺人就瞬间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就是到底要转做 YouTube， 可是也没有资源，不知道怎么做。所以17、18、19是蛮明显的一个大断层，就是我们突然间就不知道，就像金融海啸一样，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哦，好酷哦！
对，那时候你们的节目就伯恩夜秀也差不多这个时间慢慢的推出嘛，我记得好像
我们是18、19，
对，差不多，
我们还晚了一点，
对，晚了一点。可是就是差不多在那个时间，你们的声势已经逐渐的累积起来了。可是我们其实是完全不知道状况的。
那时候你没有工作的话，你在做什么？
生活过得蛮浑浑噩噩的，我自己觉得。
等一下，我仔细问一下，你刚刚说没有工作是，到什么样的程度？
就是每天都在路上晃，就是这样子在东区这样一直晃，晃来晃去。
可是，18、19年的电视节目还是很多的吧？而且还是很多人看的吧？
嗯，没有了。那时候我记得18、19的时候，你们伯恩夜秀应该出了一题，说电视现在还有人在看吗？
怪我们
我有在
好像什么电视没落了，
对
不
对？那个时候差不多是这样啊。18、19没有什么很振奋人心的节目，比较好像比较少吧。
哦，因为后期才开始模仿别的国家做实境节目，才又带起一小波，
对，就是可能买版权啊，或是干嘛的，是等等之类的，开始自己有在创造一些实境节目。那个时候也还是有啦，游戏类的实境节目还是蛮夯的，可是就变成你也不可能一直上啊，因为来宾一定要换嘛，你不可你，而且你去一次有可能会被骂，你知道吗？就游戏节目如果玩不好的话，
哦，像什么狼人杀之类的，
对，狼人杀啊，或者是玩很大啊。这种就是如果你表现不好，是很容易网友会很生气，说你到底去干嘛？然后这种我们就压力太大，我们就不适合上这种节目哦。因为你很常看到新闻说谁谁谁又被骂了，后来就决定这段时间就不去上了。嗯，是真的，是真的会大家会怕，因为其实大家也不是故意游戏玩不好，可是游戏有时候真的不是很擅长，那个就没办法。因为像我就是著名的废咖嘛，
就是真的吗？
对，我是那种游戏黑洞。就是如果你叫我去天海冲冲玩那种怎么想名词的游戏，我勉强还能够过得了关。嗯，可是，一到那种要用脚可能把东西把球踢到后面的篮子这种，我就不行。哦，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擅长的嘛。嗯哼，那像我当初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也没想到我有一天需要把球从这边踢到篮子里啊。
哦，你在偷酸。
没有啦，其实就是
叫我这个模仿天王踢球。
没有。其实这个真的是你看到别人很厉害的时候，你也是觉得很神奇，因为这种东西可能从日本的综艺就开始了，就是玩很多竞赛类的游戏。可是我小时候就不是看这个的，我小时候就是看什么超级比一比，就是这种表演类的。我主攻就是在表演类这种游戏类型的，我真的就是不太会。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其实遇到这种游戏节目来邀请的时候，我也会跟经纪人讲说，要不要想一下。
可是你那时候不是没工作吗？应该怎样来都接啊。
的确应该是这样。我那时候反而有一段时间，那时候有一个重大的事件，是因为我16年发了第二张专辑啊，发完之后，我觉得不是太好，我自己觉得成绩不是太好。那时候小燕姐有时候跟我讲说，她感受到我发了这个片也没有发得很开心，她觉得我没有 enjoy 在表演里面，她觉得我有很多包袱。但那个包袱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对，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算是个大低潮期，我就想说，那我现在是要去上节目，可是因为我又开始演戏，我又开始喜欢上，比方说拍电视剧啦，或者是拍就是演舞台剧，我想躲在角色里，哦，我不想要上节目，嗯，我那时候有一阵子是这么彷徨的，因为就觉得我上节目好像笑话也讲不好，梗也没出来。然后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节目中是什么状况，甚至也有被阿 Ken 刁说啊，这个话你也讲得出来哦，就在节目中讲出那种很没有效果的话，然后很尴尬，就是会脚趾会直接这样抠起来的那种。我想说，我怎么会这样？我以前不是这样子的，我怎么现在发个片变成这样，就很怪。所以17、18、19等于有一种找寻自我的。3年，
对。那最后是 什么样的事件，或是哪一天让你觉得，哦，我大概已经成功度过这段低潮期了？
应该就是过了三十岁左右吧。哦，过了三十岁，蛮关键的，有一些事情变得蛮明朗，因为2020年开始疫情爆发了嘛，所以真的就是大家集体停下来，就停下来几个月。大概2020那个时候就想说，那现在这个状况大家都停下来了，我应该要做什么？就是大家都归零的状态下，我是不是也来想一想我要做什么？所以我是2021年讲了嘛，所以我2020年大概中后段就开始研究你们在做的事情啊。对，然后2021就想说要不要决定去讲，但是也考虑了大概有七八个月以上。
那我觉得好险有那段低潮期，我们才能由你来加入我们这个圈子。
哦，谢谢谢谢，我是真的在，因为每次讲这种，大家都会觉得我们很官腔，其实这没办法，因为在镜头对着我们，我们平常私底下也是这样讲，还是还好。就反正重点就是，我是真的很谢谢你们做这个事情。这个我在播音上有说过，但是观众就讲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公开的场合这样谢来谢去，其实很怪。可是因为大家没有。大家不知道前面有这些事情，就如果你真的在一个工作里面做到你已经想说我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的，突然间有一个东西可以抓住的时候，那个东西是很关键的，所以我才会想要跟脱口秀的人说谢谢。因为这些人，我每次去俱乐部里面看到他们不管怎么样在台上跌，就是状况不好或什么等等之类的事情，这样子去挑战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很惊人的。我在其他节目有说过，我有一次那个老 K 办了一个活动，叫做就是脱口秀的巅峰对决，然后阿 Ken 有来当评审，
对，
他在后台就看到我们在那边准备，他就说这应该就是活着的感觉吧，而且他很帅，他是这样，他是靠着墙壁这样，然后讲这个话，你看他这种平常都只讲糟糕话的人，讲出这么感动的话。
好，我们休息一下，眼泪擦一下。
我没有眼泪。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我问你一个问题，我心中有个答案，但我先不想讲。
好，那我要猜你的答案吗？
不用不用，我想听你的答案。
好好，你说。
你觉得谐星跟喜剧演员有差别吗？
不太一样。
那差在哪边？
谐星，他比较像是一个节目中担任的角色。然后他的工作其实不一定要设计笑话，然后他的成分当演员的部分比较少，他比较像是一个节目的嘉宾。节目嘉宾其实就他没有演戏嘛，因为其实我们其实没有在演一个人，在节目上演一个人，那很奇怪，那个是很突兀的。可是在台上担任演员的时候，其实你是需要，喜剧演员是需要观察自己的状态，要监督的。你不能随便乱讲话，因为大部分的台词你应该都有先设计好，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是不同的工作。
哦，可是我自己认为喜剧演员这个字，演员这两个字很不贴切。哦，我反而认为谐星比较在演戏。
欸，在演戏，
我自己这样认为。
录节目大家假装很认识，
然后假装主持人的笑话很好笑，然后
哇，这我不敢讲，
假装自己很假装自己很开心，
假装自己很开心哦。哎呦，你这样讲好像也不能说你错。
我自己认为在 stand up 里面好像不太会，
不需要假装，
不会逼大家每个人上场一定要耶，然后下去的时候讲说谢谢你们，拜拜。我觉得好像我们不会这样做，但是我觉得电视节目每一个都这样做。
的确，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好像也不是故意的，因为你如果不这样子，其实大家好像没必要来，你知道吗？你懂意思吗？就是大家如果上节目，就是你好，你好，我们现在聊这个，然后都不笑，那其实录这个不知道给谁看啊？谁要看这个？
就不知道会不会有个哪一天会有个低气压的节目出现。一样是聊妈妈经，但是大家都很
不
快乐。
可是这样观众也不想看吧？
是吗？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是因为表演的加减法不一样。哦，因为我们是电视你要穿过那个
要用力一点，
你要穿过那个荧幕嘛。 观众才会 get 到你要的东西嘛，嗯、对不对？不是像就是如果你已经隔着荧幕，然后你表演很小，他就其实他又不是电影，他不是放的很大，然后大家这样子看，然后可以用这个人如果很低气啊，你这样看其实好像也 OK， 因为好像可以观察到他的微表情的一些情，你会自己找到乐趣。可是电视他是没有办法这样的，就像我们吃东西的节目，他如果不哇，没有人要看欸，但是嗯好吃，只要看这个。
如果他是个吃东西的节目，但他每一集都是找最难吃的东西，然后让主持人很不爽，
那也是，但是你看会有不爽，不爽是一个很大的情绪
哦。不管怎样都要放大情绪，
对，因为你不可能就是好。你如果看到有些很有所谓很有质感的吃饭节目，他是不是都是用很多镜头去堆叠的？
对，
他不会一个镜头定在那边，然后就那个嗯好吃，走，我们去吃下一家，这样没有人要看啊。因为我一开始去，我一开始去做美食节目的时候，我也是很不习惯，因为阿达超强。他一吃下去就开始讲的，哇，那个东西你就想说，我刚有吃到这些味道吗？你就想说，真的是这样。可是他很会讲，可是他就应该要这么会讲，因为就是要讲到观众光用听的都很有味觉。可是这是没办法，你不能关起来，不能很走很真的情绪，你懂吗？
哦，那我认同你了，所以你才会说写信比较像在放大自己的情绪，所以很不像在演戏。
对，很不像在演戏，
就是放大情绪做自己。
放大他那个其实没有，他不是设计好了，他是一个本能反应，他比较不是在 演一个桥段，他就是真的吃，然后他就是透过他的快速的反应去直接讲出那些话，他并没有在演一个角色，他就是在做好主持人。当然你可以说主持人这个角色是演好一个主持人，我觉得这个说法我是有听过的，就是演把主持人扮演好。那这样子的话，当然也可以说这样子的人谐星是演员，我觉得是 OK 的。嗯，对。但是喜剧演员还是比较像演员啊。嗯嗯，我的感觉。
好，其实我们讲那么多，好像也没有
一个答案，
没有一个答案，
交给观众决定好。
那你一开始踏入单口喜剧的时候，你有想说你来演一个会讲单口喜剧的人吗？
没有欸，我一开始就不是这样觉得，因为我就是很希望自己被看见的状态，但是我后来发现也不是那么容易啦，因为像其他演员会说我降气或者什么的，
油啦，
油就是有一种，
你一开始很油，
真的吗？
对
，shit，
比嗨咖还油，
比嗨咖还油吗？
对啊，
真的、哦，嗯哼，这么油，嗯，好难，你知道这个字很困扰我，从大学一直困扰到我现在，
就是。
就我很希望大家可以看见自己，但是 always 就是一直有一个什么东西挡在前面，然后很痛苦。
对于油不油这个，我也很难定义它到底是做哪些事情，只能跟你讲说你现在没有了。
真的吗？
嗯，你现在没有了。
哦，谢谢老师。
好，休息一下。这一次来上我的小节目、就是为了要宣传过气。
对对对，就是在今年4月20号的下午2:30，在空总剧场，我要举办我个人第一次的单口喜剧的专场过气。
你之前演过最长的有多久？时间
应该就是校巡吧，
20，
紧绷25。
那这一次呢？
这一次就是我觉得应该有50到60之间，应该就是挑战60。
哇塞，你之前只试过20，
对，
然后你第一次试60就是专场，
会不会有点冒险？
我个人的经验是，感觉要找个机会再多尝试更长的时长。
哦，比如说挑战，先挑战个40，
对，30、40，可以找个我不知道，也许办个 try out 之类的。
会很累吗？在过25之后、
会很累，而且。我的观察内，你也是比较多动作 acting 的拍的，而且你会做很多声音转换，
对，会很喘，就是比方说过了一段时间，你可以感到整个人能量下滑了。
对，我们这种很业余的人会的，我不知道你，因为你
我一定也会啊。
可是你
没挑战
过、
啊，
你演过很多舞台剧啊，那更长更累。
你说演过3个小时，
而且你还演过唱歌，就是歌舞相关的。
OK，
但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
但因为是之前都有人帮忙啊。你说其他舞台剧都有别的人在旁边跟你互动，那是很有机的、啊。而在台上有机的只有自己，然后再来就是看观众。
没有没有，你要想象你的笑话超炸，你讲完一句话，大家就会笑20秒，所以他就是你的对手演员。哦哦哦，你要这样想象。
哦，这样还不错哎，这样听起来好像有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认真讲啊，就是要去试一下，是试一下你的那个笑话的编排的 flow。我不知道你现在、
哦、你焦点之前，我有一个 try out
哦，真的假的？
在下午两点半
啊？你对外的、哦？
对外的，对外的。
哎、欸，我刚本来想要提议是对内的 try out，
对内的我不太会演哎、欸，
是吗？
我反而演给演员，我怕我很尴尬，
一定会尴尬啊，一定会啊，
就是故意的，
我们绝对不笑的、啊。
那我干嘛演给你们看？
那、如果我们笑了，那不是超强？
那不一样啊！
你怎么变成有点傲娇起来？没有，认真讲就是笑话的编排啦。
哦、就是等于他会稍微组织一下。
我不知道你的笑话编排确定了没？可是我觉得，当你去尝试，比如说你刚刚说办一个 try out 30分钟、40分钟之后，可能会影响你笑话的顺序。
对啊，所以我
就那个曲线啊。
所以我提早了2周前先赶快先办一次，嗯，因为毕竟4月20号有非常多。就是我目前演艺生涯里面很关键的几个人要来看哦，
都是艺人场，
比方说台哥啊，哦，小燕姐啊，哦，就对，就是蛮刺激的，就是我有一种很重要，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搞好的感觉。
你要把这个名单列出来，会帮助票房。
可这些人都会来，
对，
到底是来看他们，还是来看我呢？过气，
对，
不行啊！
哎，那你这样压力很大哎。
很大啊，所以可是我觉得蛮好的啦，就是毕竟第一次嘛，就先冲一个最难的。
我记得我人生第一次演单口的时候，那是拼盘秀，大概只要讲个15分钟吧。嗯，然后那时候我刚离开大学生的美，所以那时候有很多节目的班底的好友，想来看我，我拒绝、
啊，你不让他们来看，
我有点怕，
因为其实我陈建平也跟我这样讲，他说找太多很熟的人来看，
有点可怕，
很怪。因为
怪吗？我觉得有点可怕。
可怕是不是？会影响你的表现。
有一点，因为我到现在，我办过我的个人专场2度，嗯，我都会跟我的团队讲说，有哪些艺人要来看，都不要跟我讲。哦，我演完再跟我讲。
怎么办？这些艺人都是我自己讲的，我就拜托你们来看。
我也许你心脏很大颗啊。
哎，也不是啊，我其实就是觉得蛮好的一次机会啊，就是我自己、很难得喜欢上一个东西，然后是我自己很专注在弄的。嗯，然后第一次嘛，我坦白讲，我真的不知道会不会有下一次。我自己觉得，
哎、太悲观了，一定要有啊。
哦，一定要有吗、嗯？好吧，那反正重点是第一次的话，又比第二次来的更特别，因为第一次它就是一个像第一张专辑一样嘛。嗯，所以如果是有这些在我的成长背景里面很关键的几个人，他们来看。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其实我就是演给全场的人看的啦，嗯、所以我就是尽量还是会调试好心情，所以我才会办 try out。我也不想要我第一次就是在这个台上，
有点可怕。
对对对对对对，
就只有一场吗？这一次？
目前就是只有这一场。
哇，那真的要好好把握哎、欸！
不行就出来唱歌、啊，
又丢老招，又模仿，
模仿模仿，唱最新单曲，没比较就没有伤害。
我可以偷偷知道你这一次专场的结尾。是温馨收还是
还是有一点特别的
笑点收啊？特别收，
有点特别收，不介于温馨与笑点之间啊？对对对，是个蛮特别的结尾，它是一个故事结尾，是个有趣的故事，
有趣的故事，
对，就是我真实发生的有趣故事
哦，个人经历的那
个人经历的有趣故事，因为后来想一想，我很难想出比狼人杀这种这个太难了啦。就是你要同时要有一个很具体可以讽刺的事情，嗯，然后又刚好有模仿的角色，这个其实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我又不希望我最后的结尾呈现一个超级温馨的 ending。
好，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好，
到时候再给你评鉴一下。
那我们最后再讲一次你的专场的资讯。
好，在今年2024年4月20号下午2点半，在空总剧场。那售票呢方法就是搜寻陈大天空格过气、第一个跳出来的连结、就会是 TixFun 的购票系统。
OK， 大家敬请期待。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感谢来宾陈大天，
谢谢。
那我们每周日晚上8点到9点在中广流行网的龙吼立共，那隔天周一下午5点会有 Podcast 以及 YouTube 的影像化，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下周见，拜拜。